见全世界。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内政部长苏嘉全现身在民进党台中市候选人林佳龙抢救治安的游行队伍里头，这个非常具有自我嘲虐性。内政部长现身抢救治安游行队伍，抗议治安不好。现场动员了1200多名警力维持游行的秩序，因为就怕苏嘉全捣乱啊。但是就有的远景气的大骂，台中市成了治安空城，到底是谁在拼治安？到底是在拼治安还是来乱的呢？苏嘉全表示他是来参加全民拼治安的活动，他说不要选举一到就批评治安，这好奇怪啊，怎么这个人自己来闹成这个样子，还说还想指着谁，这叫指着和尚骂。也不能这么说，关和尚什么事呢，是吧？这个叫，我要想一想，一定有个词儿的啊。民进党团说苏嘉全出席民间活动，听取民众意见，何罪之有？没罪，你没罪，你就是来乱而已。五月天告诉你说卖歌都完成了，做贼的喊捉贼，哎，就是这么意思，是吧？哎呀，多谢王道环告诉我，还是他有学问。今天科技一没有不废话，我废话了，王道朋友骂我，你看还是做贼的知道，这个话就是这么说啊，做贼的喊捉贼，是吧？道环，今天我们谈什么？
我们第一条，我们先谈谈这个礼拜天发生的事情
啊，
就是日本探测艇登陆小行星，那结果这一次登陆是失败了。
嗯哼，日本
你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OK， 日本是太空大国，这个他们也有一个。类似美国 NASA 的机构，
嗯哼，
不过他这个我老实讲我还不会发音，他是缩写是 JAXA，
嗯哼，
我看我大概只能发音成这个 JASA，
JASA，
JASA， OK， anyway， 他的汉字是这么写的，就叫做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嗯哼，
就是这是日本类似美国太空总署的一个太空研究
的。这 X 是什么意思呢？
不，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它的缩写是这样。
好，
那目前呢，日本编号第20号的科学卫星，
嗯哼，
那用日文汉字，它是说叫做小行星探查机，
嗯哼，
那它的日文发音的名字叫做哈亚布萨，
哈亚布萨。
可是我一直都查不到它的汉字怎么写，所以我也不知道那这个哈亚布萨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
那目前这个小行星探查机，也就是日本第20号科学卫星，正在编号第25143的小行星附近。
这个小行星在哪里？
那这个小行星，这是我们太阳系的小行星。
嗯
那这颗小行星正式的名字叫做伊托卡瓦。这也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字，等一下我们再谈。
嗯哼，
那目前呢，那这颗小行星距离地球的距离是28800公里以上。
哦
，OK，、
嗯、哼，
那星期天，也就是20号，早上的这一个小行星探查机，预定是要着陆的，
是，
可是失败。就是说它在接近这个小行星的表面才几十公尺的上空决定放弃。
好，
那它预定呢星期五要再试一次，就是这个礼拜五。
是。
那其实啊本月初啊也就是11月初啊它已经实行过一次降落演习，可是失败了。那推测可能与陀螺仪有关系，那这陀螺仪与这个导航有关系的一种仪器。因为今年初哈，这一个小行星探查机上面有3具陀螺仪就已经损坏了2具，
嗯哼，
所以这个所以这一次的它的任务是不是能够完全成功啊？真的还不知道，
是
我们要等到礼拜五才能够确定。那这一个小行星探查机叫哈亚布萨。是由2年以前5月发射的，也就2003年5月发射的。那当时正是我们正在刚刚脱离 SARS。那预定今年12月要脱离这一颗小行星，开始返航。
是。
然后2年以后，也就是预定2007年6月返回地球。 那这一个小行星探查机哈亚布萨是有几个特征很有意思。那第一个是它使用一种新型的引擎，也就是说它不是使用燃料的引擎，它不是燃烧，它的动力不来自于燃料燃烧，它的动力来自于一种这个离子化的气体，那我们叫做离子引擎。那这种引擎的细节我知道的并不多，可是我只知道它的特色在于它加速很快又能够节省燃料。那这一个小行星探查机哈亚布萨目前是距离地球非常的远，光线都得花17分钟才能到达。
也就是比太阳还要两倍以上。
不是，因为对，接近两倍了，因为地球距离太阳的距离平均是1亿5000万公里嘛。
八分钟。
对。那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要是这个小行星探查机碰上紧急状况了，它不可能依赖地球上面的控制中心下达详细的指令。
是。
因此它是利用本身所配备的摄影机以及雷射来判断小行星的地形，以及来决定降落地点。那由于这一颗小行星编号25143啊，假如有兴趣的朋友，你只要上 Google 打25143，大概就可以出来一堆什么网页。
是。
那这颗小行星的质量是非常的小，它的尺度大概是最大的长度是607公尺。然后宽287公尺。高264公尺。
是。
所以它总共的表面积啊也不过0.437平方公里。不到1平方公里。那它的体积呢相当于长宽高各285公尺的一个正方柜子。
哦，那其实真的是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行星。我之所以要花那么多时间讲它的尺度，真正一个原因在于啊，因为它的体积实在太小，所以它的引力也非常的小。所以小行星探查机着陆以后，它只会停留1秒钟。那它会以每秒300公尺的速度发射一颗5公克的金属球。那这一颗金属球撞击小行星的表面啊，会激起尘沙。那它就会采集那些尘沙的标本来带回地球。
是。
那小行星探查机登陆的那一刹那还会释放一个探测机器人。叫做Minerva。Minerva 这个名称是一个罗马的工艺女神。
是。
那据说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那这一个探测机器人的设计是专门针对这一颗小行星特殊的微弱重力环境所设计的。那Minerva 的任务是留在小行星上四处闲逛，到处照相。并且测量温度。那它怎么到处走动呢？它不能靠轮子。因为
重力太小。
小行星微弱重力环境啊，是轮子没有用。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轮子其实是借用摩擦力来发挥作用。
是。
在重力微弱的环境中没有什么摩擦力可以利用的。所以 Minerva 会在小行星表面上跳动前进。所以非常有意思，你假如上日本的网站哈，它有一个非常短的一个影片。就是告诉你这一个 Minerva 在这个小行星上是怎么移动的。就很好像我们的电脑游戏的那种跳斗一样。
是。
它就很缓慢的那么跳着往前移动，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点子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之所以想要花那么多时间来介绍它，真正的原因就是它有一些奇怪的点子，我们平常大家想不到。那这个小行星探查机上面的资料收集箱，大约在距离地球19万公里的地方啊，就会先返回地球。因为资料收集舱非常的轻，所以它是直接进入大气层，它每秒12公里，温度会上升到摄氏3000度。因此它的设计与制造也是一种工程技术综合实力的展示。那我所谓的它直接进入地球大气层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是这么回事，就是说，这一个小行星探查机它要返回地球，它第一是要先进入绕地球轨道，进入了稳定的绕地球轨道以后，再找一个切入点进入地球大气层，所以是要经过两个步骤。
是，
可是呢，这个资料收集舱是非常的轻，所以它可以直接的在190,000公里以外就先直接的从这个小行星探查机上面释放出来，进入地球的大气层。
哎，为什么是190,000公里的地方呢？
他大概计算过，其实严格讲起来，我不清楚，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是你必须要知道这个资料收集舱它的重量。那距离地球19万公里处，那其实你知道吗？地球距离月球平均是385,000公里，
是，
所以是等于是在
地球到月球的一半。
那这个小行星25143呢，是在1998年9月26号发现的。那它的名字叫伊托卡瓦，是纪念日本火箭学之父，叫细川英夫。所以伊托卡瓦就是细川的意思。
是
细川系。中文系考古系的系
啊，
川是四川的川，
是伊托卡瓦。
对，那细川英夫他是1912年出生，也就是中华民国成立的那一年。那1999年过世，他是一位航太工程师，他1955年负责日本研发固态的燃料火箭，那结果1960年日本火箭就成功的试射。那1970年日本第一颗卫星进入地球轨道，这也是在他的带领之下完成的。所以为了纪念这一个人，所以把这一颗小行星25143取名为伊托卡瓦。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一则 email 的消息，那就是小行星探查机哈亚布萨，它到底。我们就必须期待礼拜五了。
礼拜五，
对不对？
我们就礼拜五就知道他这次的任务会不会彻底的失败。
是，
不过他至少有一个任务是成功的，他好像把有一笔资料就签了80,000个日本人姓名的那个问候卡片，已经成功的丢到这个小行星上面了。
但是到底能不能成功的收集这些飞尘啊？
对，
而且能够带回来，这个恐怕还有好
要礼拜五，我们礼拜五就会知道。
是的，接下来第二个题目是忧郁症。忧郁症是化学不平衡造成的
啊，这是其实是老问题了，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跟一般人来介绍这个科学上的新发现或者是科学上的知识。
是，
那我想我们都知道哈，就是大部分人大概过了高中以后就没有接触到什么样子的科学的知识，所以他们消化新的科学知识的能力多多少少是有点限制的。所以通常一的做法就是尽可能的简化。那有的时候有一些科学知识经过简化以后就反而变成错误的知识。
是。
所以这个忧郁症与化学不平衡的关系，这也是一个例子。那就这也涉及到这个市面上畅销的这个抗忧郁药，例如百忧解，其实我们介绍过很多次。
等一下，你讲百忧解是吧？我们网站上有个网友，他的名字叫百忧解，他现在就在我们网站上告诉你说，哈亚布萨好像是准的意思。精准的准。
不你假如用哈亚布萨，你上日本网页，你去打哈亚布萨
啊，
你可以出现一堆网页，看起来这个名字啊是就是说这个名字上是很 popular 的名字。
好，来继续，我们继续。百忧解。
百忧解它的药理作用，它是与神经递质血清张力素有关系那它的药理作用呢，是阻止血清张力素回收，也就是说延长血清张力素对神经元的作用。可是在通俗的健康教材中，这个事实给简化成忧郁症就是因为脑子里特定化学物质不平衡所造成的。甚至卖药的广告也这么写所以美国佛罗里达有两位科学家公开指责这种简化的说法。那爱尔兰的药物管理局最近禁止那个一个国际大药厂，就是葛兰素制药公司以这种说辞做广告。 那他们呼吁呢，美国的 FDA 也就是美国的是食品药物管理局也应该跟进，禁止就是药品广告以这种不切实际甚至是误导错误的说辞来宣传。那简单来讲就是说，有一些药有效，并不见得疾病的病理与药的药理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哈，我们发现假如有一个能药有用，那这个药的药理作用跟这种病的病理两者之间并不见得有逻辑关系。
是，
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讲就是化学不平衡也许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所以你用说是因为你
脑子里的化学不平衡，
所以你就得
忧郁症，
这种讲法是绝对是错误的。
是，好，所以刚才我们在讲忧郁症是不是化学不平衡造成的，要打个大问号在后面哈。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在新闻之前，我们来谈谈艾滋病毒简便检验器。我们之前好像提到过这个，是吧？是同一个新闻吗？
对吧？不是同一个新闻。不过我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所以我觉得先报告一个统计数字比较好。那我们听众朋友比较容易了解为什么要发展这种艾滋病毒的简便检验器。那根据最新的艾滋病报告，就是由联合国刚刚公布的全球艾滋病疫情报告，过去整整一年之内，有500万个新的病例出现，
是，
然后有310万人全球死于艾滋病。那现在全球艾滋病的病例数已经超过4000万，其实也相当可观的，
是，
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个需求，就是要不要发展艾滋病毒的简便的检验器。那事实上美国宾州有一家公司已经发展出这么一个简便的检验器了，那其实在家里就可以使用，很方便，那就像验孕器一样。那不过呢，那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啊，他们聘请的专家却在审核上市执照的时候发生了重大的辩论。他们在辩论就是说，应不应该让这么样的一种简便检验器是让人人都可以在家里是自行使用。
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争议，是因为什么？难道不希望大家那么方便的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吗？我们不知道。因为现在进一段新闻，进一段新闻过后回来再来听听看到底怎么回事。
哇，好大哦，真的是世界第一大耶。
中华三菱多功能跨界新选择 Zinger， 让你从现在起到年底惊喜连连。11月30日前，史上最大 Zinger 欢乐扭蛋机现身台北纽约前广场， Zinger 专属公仔还有全球限量隐藏版，让你试试好手气。数量有限，请快上中华三菱网站查询。
对不起，我迟到了。
你笔记型电脑带了没？
啊，还没，我去拿。
等一下，等一下，回来。在你手上了。哎
呀，都怪 S Travel 妹，亲的没感觉了。
好了，走。
全机铝镁合金，内含光碟机，只有2公斤。S Travel 妹3232，采用新一代 Intel Centrino 行动运算技术。宏基笔记型电脑，轻的没感觉。
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在我们现场的是刚刚看，正在看《红楼梦》的王道环，是吧？我觉得我们广告还不够长，不然的话整个《红楼梦》都可以讲了。来，艾滋病检验这个简便检验器为什么会造成争论？
美国宾州有一家公司已经发展出这么一个简便的检验器，它在医院诊所都已经使用了。
是，
那他现在希望能够就是在药房里面人人都可以买回家自行使用。那这个假如这个 FDA 批准的话，那这个销售量一定会大幅上升，那这个研发公司就可能赚大钱。而且呢，估计啊，美国有30万人以上是带源者，可是自己不知道。那新发现的艾滋病例里边有65%是由这一类人传染的。那因此啊， 专家事实上也一直在设法堵住这个工位漏洞。
嗯，
而且根据研究，知道自己带源的人感染其他人的几率会下降50%。
嗯哼，
所以有人认为这种简便这个检验器要是能够普及啊，就比较有可能让不自知的带源者早些发现自己是带源者。
嗯哼，
也就是说可以方便堵上这一个工位的漏洞。
是，
可是专家辩论的问题是，要是有人在家里以简便检验器发现自己是带源者之后会怎么办？
嗯哼，
那由于家里没有咨询人员提供适当的资讯，那他们会不会很沮丧甚至自杀，这都是一个问题。那根据统计数字，至少是美国的统计数字显示，艾滋病毒带源者的自杀率是一般人的36倍。
哇，这个非常高，
非常高，非常高。
是，
那FDA 就是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专家分为两派。
嗯哼，
那美国微生物学学会的代表认为，容许个人在家里自行检验是不负责任的。
嗯哼，
那但是其他人就告诉他，没有人因为妇女发现自己得了乳癌会紧张，就禁止妇女在家里自行检查乳癌。
嗯哼，
所以这个倒是蛮有意思的。
不，这个类法兰西斯·佩恩讲过，这类比推理可以不成立的，就是乳癌是乳癌。艾滋是艾滋，
这我
就所造成的。
不，可是心理上的冲击。
嗯，
那美国人对于乳癌是特别什么大惊小怪，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心理上的冲击，对美国妇女在心理上冲击最大的一种癌症就是乳癌。对，那心理上的冲击相当大的。那专家担心的问题之一是，不仅仅是这种自杀的问题啊，专家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啊，一般人是否能够正确的使用这种简便的检验器。
嗯哼，
那这种检验器的原理其实非常的简单，只是利用抗原与抗体的反应而已。只不过我们现在有办法发明一些试剂哈，使得这个检验的这个灵敏程度非常的高。
是，
那它要就是侦测你的身体里边有没有针对艾滋病毒的抗体。
嗯哼，
要是有，就表示你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那在诊所中，这种简便检验器的正确率高达99.3%。那美国CDC 也就是说它的疾病管制局啊，所做的初步实验显示，一般人的确会正确的使用。
嗯哼，
不过你假如想要通过 FDA 的审核，还需要更好的实验数据。
嗯哼，
那要是 FDA 批准这种简便检验器上市，就是让一般人可以在药房里就可以买。
嗯哼，
那一定会刺激针对其他疾病的同类商品的研发，譬如说这个梅毒啦、流感啦、肝炎啦等等。那生产这个艾滋病毒简便检验器的公司已经开发了家用 C 型肝炎的检验器，但是 FDA 事实上已经批驳过这个梅毒流感检验器，看起来要做这种检验器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所以它可以做，而且可以帮助人及早发现自己生病与否，为什么还
要？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只有说它的准确率有多高。你准确率假如不能高到一个程度的话，那问题在于就是说未阴性或未阳性，那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啊。
对，所以
就是说怀孕多半就是怀孕了或者没怀孕，
不，那后果并不是很大。那譬如说你事实上你得，那就是说像梅毒啦，你是像艾滋病啦，你得到了未阴性或未阳性，那个对现实的状况冲击就相当的大了。
嗯哼，好的。那接下来另外还有一个科技疫苗的新闻，也是抗艾滋病毒的基因
啊。对，这是因为
我们的基因里面有这个东西。
不，因为我突然发现我连续碰到两个艾滋病的消息，所以我就另外再找了一个艾滋病的消息。
那好像还有吧，
抗艾滋病毒基因
啊。
那我们的基因组里边有一个基因，那它的代号叫做 CCR5， 就 CCR5。 那这一个基因呢是制造一种蛋白质，那它出现在一种非常特殊的白血球的细胞膜上面。那这一种特殊的白血球我们叫做巨噬细胞，
噬就是
吃东西的噬，
噬号的噬。
对，巨噬细胞，
巨大的巨， 巨噬细胞。
那有一些艾滋病毒是以这个蛋白质作为侵入巨噬细胞的管道。
嗯，
那有一些人感染这种艾滋病毒就不会发病，那是因为他们的 CCR5 基因发生了突变，它所制造出来的蛋白质呢，艾滋病毒没有办法利用，所以没有办法侵入巨噬细胞。
是，
那科学家本来估计这个 CCR5 突变基因是700年前就出现的。
嗯，
那你想想看，你现在算700年前，700年前就是14世纪，
嗯，
14世纪开始爆发黑死病，
Plague，
是，对，那所以当初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啊，那很多的学者就推测，这一个 CCR5 突变基因很可能跟当年的黑死病有关系，
嗯，
也就是说，因为当年黑死病肆虐的情况，据估计了，欧洲人口有1/4都死亡了。
是，
那很可能这个 CCR5 的突变基因，跟保护幸存者有很直接的关系。
嗯哼。
那可是呢，现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专家重新研究这一个问题啊，发现这一个突变基因大概5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哦，又不止700年。
对对对。哦，因此呢，他大概只是很幸运的遗传到今天，本来就跟抗病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嗯哼。
不过说到这里，我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艾滋病毒有好几型，大多数都侵犯另外一种白血球，我们叫做 T 细胞。
嗯哼。
那这个不是巨噬细胞，所以这要特别注意，就是即使你这个你身体里面带有这么一种 CCR5 突变基因，
嗯哼，
那也只能防一种特定的艾滋病毒
、嗯，
那另外几型也防不住。
嗯哼，好的，哎，你说多找了一个，我看你多找了又还有一个，最新有个艾滋病毒报告。
没有，我刚刚已经去报道过了。
嗯，就是再讲一遍吧，再讲一遍。这个很重要。过去一年500万个新病例，
对对对，
310万人死于艾
滋病，全球病例数就是现在活着的。艾滋病带源者，基本上有4000万人，
嗯，
相当多。
这几个数字为什么那么重要？这跟我们从来call in进来没有得到过书的听友，还想call in进来得到书，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我再讲一遍，过去这一年里面有500万个新的艾滋病，500万个新的艾滋病例，310万人死于艾滋病，全球病例数超过4000万。这几个数字为什么那么重要？您记下来，待会儿跟您的权益有非常大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广告。
远离眼镜不是梦，松山县和美眼科拥有雷射近视手术学经历的专业医师群，让您远离眼镜不再是梦了。松山县和美眼科，台北市30路9号，0800-660-8888。
审美观不能以消费能力来衡量，品味也无法以价格高低来估算。安排一趟奢华旅游，是展现自己对旅游品质的要求与坚持。News 98推荐，坚持品质与有品味的你，参加皇家国际运通新奢华主义杜拜8日游，全程商务舱机位，住房安排在7星级的阿拉伯塔饭店，让你完全的放松。浩瀚的沙漠，蔚蓝的海洋，你将享受到完全不同的浪漫风情。年终犒赏自己，来趟奢华、完美、精彩的旅行。皇家国际运通专线02-2719-5111。
电脑漫不是罪恶，黑魔淫逸降临人间，不用就罪无可赦。技嘉 W6 系列 AMD 双核心处理器、双显示卡，凡用者绘图、影像、音乐都可高速得救。技嘉科技 Gigabyte。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
接下来的可以没有要来进行这一条有意思恐龙吃过草什么意思其实我们讲过涉及到问题就是说好我们从头讲吧来有的肉食有的素食而且素食恐龙的种类比肉食的多就是常识是小孩都知道但是恐龙有没有吃过草这就不是可以凭常识可以回答的
这个问题其实问的是草是什么时候演化出来的就吃素归吃素不一定有草那个是吧对对对草是高等植物草是高等植物没有错不过我要特别提醒啊这是达尔文都本人都特别讲过了当我们说高等跟低等的时候不是指价值我们是指始祖出现的时间
OK， 就是始祖出现的时间很晚就是越接近现代越晚越高就是高等那始祖出现的时间这个越早就是越距现代越遥远那就是低等那高等低等其实你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地层越低的地层基本上就是距离现代越遥远越高的地层越距离现代就是越近所以高等低等是这么来的 草是高等植物那学者认为高等植物一直到中生代结束以后才出现所谓高等植物我就讲就显化植物那草属于显化植物那因此呢我们恐龙生活环境的复原图就不应该有青青河畔草的景象那通常恐龙图上的背景植物都是什么蕨类啦骡子植物 等比较原始的植物可是最近印度的古生物学家在恐龙的粪化石中发现了草本植物才有的细晶粒细我们就说我们要建设台湾为绿色细岛嘛那个细那晶就是结晶的晶粒子的粒就是在恐龙的粪化石里边发现了草本植物才有的细晶粒
是这显示当时恐龙已经有草吃了那地质学家认为那些粪化石是中生代结束前遗留的大约距现在6500万到7000万年以前那一份的恐龙叫做泰坦龙非常巨大的一种恐龙是那过去呢古生物学家根据花粉的化石证据 已经主张草在中生代末期就出现了可是呢植物的花粉粒在外观上分别不大因此呢你不能算是铁案如山是那可是每一种植物的细晶粒各有特征这次印度学者在恐龙粪化石里边发现了5种植物的细晶粒都是比较先进的植物才特有的
先进可以解释一下也就是说比较高等的植物那因此呢草在中生代末期就出现了现在是铁案如山那既然这次发现的细晶粒都是比较先进的植物才有这就表示当时的草已经演化了好一阵子了所以换言之草的始祖演化出现的时间也许更早 说不定可以推到1亿年以前所以草算是比较比我们原来讲的再远一点的话就比较再低级一点了是不是吗不现实这样子就是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就古生物学大兴的时代应该是就是整整19世纪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已经建立起来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很多的术语
都是19世纪就已经建立起来的比方说那所以现在我们认为显化植物是很晚出现的一种植物显化植物是高等植物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19世纪的学者里面在这个中生代的地层里面没有发现过显化植物的痕迹那我们到20世纪我们断零零星星发现了一些证据那现在有更好的证据显示所以我们就必须重新定义 就是说什么叫做高等植物什么叫做低等植物等之类显化植物算不算是高等植物我们都必须要重新定义
而且古生物学家显然的也为我们重新定义了另外一句话那就是倒在屎尿
要从那个恐龙的粪便化石里头可以快看到大道，是不是？是吧？这人类演化的轨迹。你这个引申的是不错的啊，中文系嘛，就这点出息。来，我们接下来还又是个大便的东西，这个叫马粪。对，
你是特别不，
这也是今天我在这个合众社上面看到的一则消息。那就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最近拨了10万美金供学者研究。 马粪会不会传播植物？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马能够长途跋涉，它可以走很远。要是这个植物的种子在马的消化道中不会被破坏，那它就有可能，就是马就有可能将本地的植物送到远方的生态系中。那这一种物种的移动，往往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的灾难。
我就怕今天这话，巨大的生态灾难，好像随时都会发生那样子，只要有交通有移动有迁徙。你看现在火蚁已经没人提了，可是火蚁这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吗？我怀疑。你不觉得火蚁是要消灭火蚁的那些卖杀虫剂的人搞出来的吗？不是吗？我认为这后面很可疑。
你这个阴谋论很有意思。
我始终到现在我觉得火蚁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那么严重，或者那么恐怖。 可是他被媒体炒作的好像不得了的样子，不，你这么说话我不能接枪，所以你不能接枪，我不能接，我这不是科学，你来科学，我就 email 就好了。这个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最近这些年常常听到移动交通迁徙，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多多少少这都跟我们现在有个全球化的思维有关。在这个之前，我们不大认为全世界是那么样互相流动的，现在连马都想。
主意都打上了啊，马粪。来，鸟跟鹿，这也是一个新的新闻。对，最近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来，就是北美洲，也就是美国、加拿大这两个国家了，森林里面的鸟儿减少与鹿群有关系。这本来哈，你会觉得鸟类是鸟类啊，鹿是鹿，一个在天上飞，一个在地上爬，应该在地上跑了，没有关系，这没什么关系的。那可是现在发现是有关系。 这个问题有一个背景，因为最近这一些年来由于保育政策的结果，北美洲的鹿群是大为膨胀，
是。
那同时，林鸟却不断减少，林鸟这意思就是说是在森林里面的鸟，却不断的减少。那这一个现象哈，过去通常都归咎于疾病，或者是说森林开发，鸟的栖境减少了。 或者是说鸟的天敌不知怎么的增加了。现在有一个法国团队，他们在加拿大做研究，却发现鹿虽然不是鸟的天敌，可是庞大的鹿群却会危害鸟的生存。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是，鹿它吃草，它吃草的方式跟羊一样。 是很狠的，它基本上会把跟草根都片甲不留的，所以他们会把森林里地面上的植被都破坏。那鸟儿有的会在地面上筑巢，可是最严重的是地面植被里藏有许多鸟儿的食物，
是，
譬如说昆虫啊，或者是其他的无脊椎动物。所以你要是把地面植被大量的破坏了。
那鸟的
食物就大量的减少，所以鸟群那就这个大幅度的减少，所以鸟跟鹿的消长关系基本上是这么来的。
那保育团体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他们曾经大力鼓吹过，比如说怎么一年要杀多少鹿，要数量要减少，不然鹿会的。那现在该怎么样？
那我看这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这个猎鹿的配额
不教育鹿可以吗？ 不是你不要那样吃，就table manner要注意。人都教育不了，也教育路。台湾搞教改，不是搞得大家都跟都啊？不，你这种题目是我不能接的。我们今天这科技 email 有8条新闻，但是这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跟我们这个待会儿要进行的活动有关。 所以在这里再顺便再提醒一下，联合国最新公布的这个艾滋病的全球疫情报告。 在过去这一年里面，有500万个新的病例，而且有310万人死于艾滋病，同时全球的病例超过了4000万。那为什么会跟这个我们今天那个有关呢？因为感恩节要到了。 对，感恩节到。
谁感恩？
不是，你听我讲，感恩节的英文叫 Thanksgiving， 就谢谢给节。过了吗？
没有没有，这个
没有过吗？24号过吗？我们小林乱讲，我们空军是说还没有过，我说过了。
青
盛也不知道，不管怎么说，就是是吧？这个礼拜嘛，对吧？我记得是这个礼拜四嘛。那礼拜四感恩节，既然在感恩节前呢，我们就 giving 一下，就是过去，几年来从来没有打过电话进来 ，call in 也打不进来了，从来没有打进来的啊。那我希望那些call in 部队，拜托拜托，你今天不要打，放一马啊！从来没打进来的，你可以打来，打来干嘛呢？我们今天会送很多书，我看能够送个20本以上啊。
真的还是假的？
你吓我一跳，你怎么接枪啊你？我在跟我的听众讲，道涵每次一听到我送书啊，那个眼睛珠子瞪得比牛铃还大。不管怎么说，今天会进行这个活动，怎么什么时候进行呢？题目是什么呢？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